欢迎收听大型系列评书《金华英雄》。今天的节目将由田连元先生为您讲述抗日英雄赵登禹的故事。
听众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位抗日英雄的故事。这个人呢，您一定不陌生。现在如果您到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顺着大街往北走，一直走到西直门内大街，这段路叫什么呀？赵登禹路。对了，这就是为了纪念抗日英雄赵登禹将军而命名的。赵登禹是山东人，自幼家贫，就念了两年私塾，辍学了。之后呢，他拜师习武，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样样精通。1914年，赵登禹刚16岁啊，今天看来这还是个未成年人呐。可是他功夫练得不错了。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少年有为的赵登禹就找到了冯玉祥的队伍去投军。人家一看他，一问他多大了，16了。赵登禹这一说16了，大伙都笑了。哎呦，16了你就乱想投军呐？赵登禹说，别看我岁数小啊，我本事可大。你有什么本事？我就你们这个军人有3个5个的到不了我跟前儿。哎呀，3个5个的到不了跟前，好大的口气。有本事你这边来。有一个老兵叫着他到旁边。旁边干嘛呀？旁边这个部队里正在进行摔跤比赛，可热闹了。这个地方很多军人都报名参加了。赵登禹这一过来一看，大家伙在那正议论呢。摔跤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清朝不是设立了善普营吗？就专练摔跤啊，既有实践作用，又有娱乐性、观赏性，还能强健身体。赵登禹呢，会不会摔跤？会。他不光会摔跤，还会练武术。他把摔跤跟武术掺和一块了，招数还挺多。他一看这场内正在比赛摔跤呢，有一个大块头在那站着，招呼别人下场，还没有人敢下去。正这个功夫，赵登禹就来了。赵登禹这一来，这大块头就问，怎么你们没人敢下来吗？赵登禹迈步就进来，他这一下来，大伙一阵议论，说这小子胆大，他敢下去。赵登禹下去之后，往他面前一站，两腿微曲，扣胸夹臂，上手在前，敌手在后，他做好了准备呢。对面这位宽肩背后，膀大腰圆，一看这个身材能把赵登禹给装进去，但是一上手，赵登禹的优势可就显示出来了。你别看他个头小啊，他可有劲，而且他还会使劲。他一上去，一转身，想给这大哥来个背口袋，这一个背口袋一背没背动，让这大哥一掐他的腰，他一看背不动，干脆他把这个腿上的功夫就用上了，往他这个腿底下一伸，啪一勾这个大哥的脚后跟，上面拿肩膀子一撞，的咣的一下子，这大个子腾楞就坐地下了。周围看热闹的一片哗然，哎呦，可了不得了，可了不得了。赵登禹不知道为什么了不得了。这个功夫呢，大伙嘻嘻哈哈的，有说的，有笑的，也有鼓掌的。这个大个子呢一咕噜站起来了。哎呀，行啊，来，再来。赵登禹也不多说，一上手，啪，把这个大个子又给摔出去了。一口气把这个大个子摔了好几个跟头，摔的这位上气不接下气儿。行了，这大个子最后说了，不摔了。两旁大家伙也不吵吵，也不嚷，也不喊加油了。为什么？都有点害怕。为啥？这个大块头是谁呀？冯玉祥。赵登禹不是来参军 参军入伍就是冯玉祥的队伍。今天冯玉祥啊，也不知怎么来了兴致了，一听说这有摔跤比赛，他下来了，亲自下来摔跤。刚才想让谁上，没人敢上，谁敢跟冯玉祥摔跤？哎，就这功夫赵登禹来了，这一上来还真把冯玉祥摔好几个跟头。大伙以为冯玉祥肯定得有脾气呀，可是没想到冯玉祥很高兴，一看这小伙子太棒了，身手不凡呐！哎呀，冯玉祥就问了：“你叫什么？”“我叫赵登禹。”冯玉祥掸了掸自己身上的土，过来一拍赵登禹的肩膀：“行啊，小子，功夫不错，给我当卫兵吧。”嘿，赵登禹这么一参军，就当了卫兵了。赵登禹智勇双全，在部队成长得很快。到了1930年，他当上了29军37师109旅的旅长。1931年918事变以后，东北落入了日军铁蹄之下，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极大的震撼着广大爱国官兵。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来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鼓舞士气。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啊，29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枪械严重不足，无奈他们就因袭了老传统，什么武器不行怎么办呢？自制了一批大刀，这大刀加钢打造，磨得分快，发给了这些战士们。赵登禹呢，派上用场了，他会武术啊，亲自给士兵们做示范，演练大刀劈杀的要领，督促他们勤学苦练基本功。1933年的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初，日军铃木师团抵达喜峰口，喜峰口是长城线上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务必要抢占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入侵。29军的军部经过反复的研究，任命赵登禹为长城前线作战总指挥。赵登禹接到命令，立即派217团火速奔往喜峰口。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了，登上喜峰口东北的高地，他亲自带领109旅的将士把这高地愣是给夺回来了。3月10日拂晓，日军倾巢出动，嚎叫着向这高地发起了猛攻。赵登禹手下的士兵心气十足啊，就准备跟日本人拼命了。这个时候赵登禹把大刀一挥，示意大家别动。你看士兵们群情激愤，此时作为将领的赵登禹虽然内心也是热血沸腾，可是表面上看平静如水。作为将领，这个时候不能光杀光砍呐，得观察战场形势，做出战略性的判断。赵登禹一看敌人的武器太先进，必须得发挥自己的优势，短兵相接才有可能获胜。于是他按兵不动，等到日军临近了，这才憋足了劲儿，喊了一声冲啊，率领着将士们挥动大刀向着日军冲去。这场战斗太惨烈了，赵登禹率领着部队用这简单的武器与配备精良的日军整整的杀了一天，这一些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双方都伤亡惨重啊。夜幕降临了，双方罢兵。赵登禹一想啊，敌我武器装备悬殊，怎么能够发挥我们的长处呢？对，趁着夜色搞一次突袭，杀他个小日本鬼子。宋哲元批准了他这个计划。3月11日晚上， 赵登禹亲率所部，拿着大刀手榴弹，分路夜袭攻击喜峰口的日军营地。日本人没有想到啊，白天这场战斗杀得很惨烈，他们都很累了，晚上这个赵登禹还能偷袭吗？他没想到，还真就来了。赵登禹白天的战斗中在腿上都受了枪伤了，但是赵登禹那是条汉子，拄着个木棍子，一瘸一拐，也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就他这一个举动，就足以鼓舞士气，伤痛对他来说简直不值一提。日军累坏了，没想到中国军队又这么难对付，大刀直往脖子上面瞄，碰着就死，所以到晚上了，他们都进入了梦乡了。谁想到中国军队从天而降，晚上咣咣咣，手榴弹扔进营房，炸了个七荤八素，七颠八倒。日本兵刚从睡梦中惊醒，眼见的眼前面这么一亮，心想什么玩意儿，打闪了，打雷了，没听着打雷，怎么回事？刀光扑哧扑哧，大刀起出，人头滚落。这次砍呐，大刀快，砍头好像切白菜，大刀猛，伸手分家，人没醒，上砍头下砍腿，砍的鬼子不知道北，灵魂出窍奔东京，回家借着一路风，被染红枕头碎，血光飞，刀光脆，白天拼的已很累，晚上又来还没准备，武器精良也白费，挡不住奋勇杀敌的大刀队。这次夜袭砍杀日军铃木旅团1000多人，炸毁了大炮18门，中国军队取得了从918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大刀队吓破了日军的胆呐！从那以后，这日军特别打制了一种铁项圈套脖子上，为什么？怕大刀砍。喜峰口之战让赵登禹所率的大刀队是一举成名，作曲家麦新后来为此谱写了《大刀进行曲》，传遍了华夏大地。南京国民政府向赵登禹颁发青天白日勋章，109旅编为132师，赵登禹晋升为师长。赵登禹不仅勇于在战场上通缉日军，战场下也敢于一再违抗上级隐忍的训示，和日伪军针锋相对，毫不退让。1933年9月，赵登禹率部进入察哈尔省的张北县后，就制造了2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一次呢，是在1933年10月27日，8名日本人途经张北，不仅不按规定接受赵登禹部队检查护照的要求，又有意的挑衅。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赵登禹下令挑选1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带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在这8名日本人面前正步走。这正步走，这喊口号，吓得这几个日本人赶紧的道歉走人。另一回呢，是1935年5月31日，有4个日本人偷偷的潜入阵地，要偷偷的描绘驻防布阵图，赵登禹果断的把他们扣押了。日本人抓住这2次张北事件，大做文章，造舆论，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6月19日，以旅生事端为由，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为代理。这个秦德纯呢，随后跟日本代表土肥原签订了屈辱的秦土协定。随后赵登禹及所部随从29军进驻北平附近。时间来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加速向华北派兵。7月25日，日军在经过充分准备后， 对驻防平津的29军大举进攻。28日上午，日军向南原29军军部驻地发起了总攻。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原方面指挥官。赵登禹召集在南原的各部官长开会，鼓励大家。当时他说了：“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29军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原，双方陷入了肉搏战。这个时候，赵登禹临危不惧，指挥着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的学生队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这个时候，部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没想到日军看出赵登禹的意图来了，抢先在南原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关枪，封锁道路。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走到了大红门的时候，就听见咣的一声，汽车被炸毁，赵登禹也身受重伤。警卫员赶紧把赵登禹抢救下来，劝说赵登禹赶紧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把牙齿咬得咯嘣嘣直响。赵登禹心想，我是宁死不撤，反击。身受重伤的他居然还要带领着部队继续向日军反击。就在这个时候，一枚炸弹飞过来了，轰的一声炸断了双腿。赵登禹昏迷不醒，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两眼含着热泪向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没什么悲伤的，这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他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他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说完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赵登禹与同在南原战斗中牺牲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他们的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两位抗日英雄的活动。宋哲元得知赵登禹牺牲的消息，捶胸顿足，失声大哭啊，说：“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赵登禹的老上级冯玉祥得知他的死讯，更是悲痛不堪，挥笔写下了《吊童诏》一诗，以寄哀思。延安军民也为佟麟阁、赵登禹二位将军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的壮烈的牺牲了。他们给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崇高伟大的模范形象。为表彰赵登禹抗日杀敌为国捐躯的功勋，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仪式。在由李宗仁、冯玉祥等联名发出公祭文启中，对赵登禹做出了高度评价。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把赵登禹和部分29军阵亡将士中骨埋葬于卢沟桥畔西道口，实践了卢沟桥是29军坟墓的誓言。也是在1946年，北平市政府将北沟堰更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赵登禹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做了表彰， 确定赵登禹将军为抗日烈士。今天春风沉醉，芳草如茵，新中国百花齐放，人民安居乐业，赵登禹将军他的英灵在天，当含笑九泉呐、啊！这正是豪情壮志冠长虹，抗日为国留美名，70年走英雄路，游闻惊敌喊杀声。